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8月6号傍晚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加沙维持停火，以色列哈马斯准备谈判，中国军方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声音日趋强硬，联合国安理会警告说伊斯兰国可能要被追究反人类罪责，另外一名美国将军在喀布尔被阿富汗枪手射杀，美国中国在非洲争夺经济影响力，中国成为美国反海外腐败的执法焦点，我们还有更多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以巴冲突最新的进展。星期三，脆弱的加沙地带72小时停火进入第二天。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代表们准备在开罗举行谈判，争取实现长期停火。这是爆发一个月战斗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停火，冲突造成18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以色列方面有64名军人和3名平民死亡。在埃及斡旋的谈判开始之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对英国媒体说，双方都需要做出让步。克里说，美国支持给予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更多自由，但是他警告说，先决条件是巴勒斯坦人必须对以色列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停止火箭弹袭击。几个星期来，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哈马斯一直要求以色列结束封锁，封锁遏制了加沙地带的经济，并且使得巴勒斯坦人无法离开拥挤而贫穷的加沙地带。以色列表示愿意放松对加沙地带的限制，但前提是哈马斯必须保证不利用这种自由输入火箭弹或其他的武器。那么在以色列宣布实行7天的人道停火之后呢，上百名加沙居民星期一回到家园，很多居民看到严重受损的家园都非常的伤心。下面请您看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加沙地带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甘尤尼斯的一片农业区，距离加沙与以色列边境只有数百公尺。自从以色列部队在2个多星期前发动对加沙的地面攻击，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返回家园。不愿透露自己姓氏的艾哈迈德站在自家的土地上，他说住房有3层楼高，但现在什么都没了。
这是第一次我们的住房被摧毁，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打仗以色列人就炮轰我们的房子，我们只是住在这里的平民百姓，和哈马斯没有任何关系。
4个星期前，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空袭，摧毁哈马斯的地下通道以及用来攻击以色列的火箭发射基地。甘尤尼斯是遭遇炮火袭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约有20万流离失所的加沙人搬移到加沙其他地区的亲友家，25万人住在学校等联合国设施里，其他人则睡在街头。部分居民希望在战争平息后能够重返家园。阿尔纳扎尔和家人在边界附近拥有一个农场，他说自己的住房全毁，所有家具都被烧光。
我们会回去重建，以色列以前就空袭过我们的社区，我们回去重建了家园，现在只是再做一次。我们每次都这么做，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土地，我们绝对不会让以色列人夺走我们的土地。
这些无家可归居民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战争结束后为他们寻找新住房只是加沙大规模重建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鲍勃甘尤尼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说云南省星期日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到589人，数万所房屋在这场6.1级地震中倒塌，救援人员从瓦砾堆中寻找遇难者尸体。有关官员说，在8万所住房倒塌导致至少23万人无家可归，至少有2400人在地震中受伤。暴雨的天气使得搜救工作更加的艰难， 有关当局没有办法将急需的救援物资送到偏远山区。这是地震的震中位于鲁甸县，当地很多的住房是泥砖结构，很不结实。中国说这是该地区14年来发生的最强烈地震。中国西南地区经常发生地震，2012年云南省发生的一次地震造成至少80人死亡。在另外一方面，不断发生暴力事件的新疆地区克拉玛依市禁止蓄留大胡须的人乘坐公交车，当局采取的这个举措很可能会激怒当地很多维族人。按照克拉玛依市的新规定，蒙面纱以及穿传统民族服装吉里巴服和星月服的人也被禁止乘坐公交车。官方的克拉玛依日报星期三报道说，将由检查队员负责新规则的实行。报道还说，如果乘客拒不配合，将被送交警方。克拉玛依日报说，制定新规则是为了在举办运动会期间加强治安。这次运动会将在8月20日结束。包括世界维吾尔大会和美国维吾尔协会在内的流亡维族组织立即对这个举措进行谴责，指出此举只能加剧紧张局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知道随着中国军力的迅速膨胀，中国军方在对外关系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加。一些国际媒体注意到，在一些外交问题上，中国国防部的声音大有超过外交部之势。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正是中国跟周边国家关系多事之秋的时候，军方势力膨胀恐怕不是国家之福。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中国军防喉舌《解放军报》最近发表题为《新的历史征程的强军脉动》的社论，纪念中日甲午海战爆发120周年，其中实力外交的冲动溢于言表，引起国外舆论的强烈反响。社论引述古希腊寓言，诠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面对兔子、山羊等弱小动物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的诉求，狮子大吼一声：“你们的利爪在哪里？”解放军报的社论指出，当前中国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章由此引出主题：军人在战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中国军方赤裸裸的实力外交观点引起舆论震惊。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中国防务论坛发表文章指出，解放军报社论的强硬口吻令人担心，军方在北京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过程中将占上风，并把外交努力边缘化。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不久前在论述中国与其东盟邻国关系时指出，中国军方对自己能战必胜的信心大为增强，因为中国正在把经济迅速发展的成果用于扩张军事力量。
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按照中国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军事现代化排列第四，现在中国军队正在实现军力现代化。根据我们知道以及中国承认的数据，他们每年投入军队的预算至少为1000亿美元。
以军力为后盾的外交路线导致中国同与其有领土争执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全面紧张。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断展示军事实力，军方的动向异常活跃。近日，中国军方在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北部湾海域同时举行多兵种协调军演。继不久前派军舰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之后，中国军方日前宣布将于10月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举行军事演练。观察人士认为，北京企图以军力展示让邻国在领土争议中让步，让全力推进亚太军力再平衡战略的美国有所忌惮。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与政治研究室主任理查德·怀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实力外交，无疑比他的前任更为强硬。
Some of his rhetoric is more,
他更为自信，他的一些言辞更具有对抗性。比如，他访问韩国时警告日本，呼吁人们不忘记历史教训。他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也发表了一些批评西方的观点，而他的前任都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硬的立场。
解放军报的社论明确指出，习近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鲜明提出了强军目标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社论说，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国际社会担心，随着中国军力不断膨胀，北京在处理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邻国的领土、领海争议中，会让军方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外交努力边缘化。国际危机组织最近在一份有关中国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外交部。但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怀兹博士认为，在北京现行体制下，无需担心军方势力做大导致文官政府边缘化的局面。他说，习近平作风强势，对军队的控制比其前任胡锦涛更加牢固，因此军方如果强硬，那一定是北京政府的既定政策。
我认为中国军方独断专行的能力在减弱，军方的言辞强硬，听起来更为好战，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或文职官员支持他们这样做。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不断展示最新的军事科技研究成果，军方言辞也日趋强硬，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军力已经强大到不战而屈人的程度，取得实力外交的成果呢？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他出版的新著《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说，中国军力说到底还只是地区大国的水平，远没有达到能同美国一决雄雌的地步。
中国军力还根本谈不上全球大国的水平，除了在亚洲之外，它没有任何兵力投放的能力，甚至在亚洲也是如此。它的海军在发展，也拥有了空中加油的技术，但兵力投放至少需要海外基地等渠道，而中国缺乏这种能力。
沈大伟提醒美国和中国的决策人士正确认识中国军力发展的现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外交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现在美国跟日本都在积极加强跟印度的关系，中国被认为是促成美日印三个国家加强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呢，也有一些美国专家认为，虽然美国、日本、印度在发展伙伴关系，可是呢，这三个国家各有各的算盘，他们对待中国态度也是各不相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有分析人士说，克里此行的目的是致力于改善与印度一度紧张的关系，并为印度新总理莫迪九月份访美铺路。不过，由于贸易和间谍争端的问题，克里的访问似乎并不能说是成功的。日本也在积极加强与印度的关系，甚至在莫迪举行宣誓就职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邀请他访问日本。不过，莫迪后来决定推迟对日本的访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是驱动美日印三国加强关系的力量，防范中国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日本东京财团研究日本外交和贸易政策的专家前野贵照这样解释安倍政府对印度的热情。
谈到与印度的关系，安倍政府的首要考量是地缘政治。中国的崛起，美国可能的紧缩措施，以及亚洲加强安全与经济管理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东京有热情加强与印度关系的背景。
至于美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曾经表示，印度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关键。奥巴马总统也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而亚洲再平衡战略一直被认为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美国官员多次予以否认。 美日印三国同盟在他们的联合军演当中得到最具体的体现。7月24号到30号，美国、日本、印度三国海军在日本四国南部至冲绳东部的海域举行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这是美日印第三次举行联合军演。媒体表示，本次联合军演旨在加强三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强化美日印三国的协作能力，以共同对抗海洋活动日益活跃的中国。不过，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主任萨图利马耶说，美日印三国各有盘算，在对待中国的看法上各不相同。
这三个国家都在防范中国。如果你要问我对现状的评估的话，我要说，在急于对中国展示肌肉方面，与新德里和华盛顿相比，日本更直接一些。我说的是今天的情况，7月29日的情况，也许明天会变。美国的立场还是很公开，是威慑和防范，仍然是没有结论的。我们看到某种趋势担忧，但是绝对没有下结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印度的立场比美国还靠后。
他说，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认为中国日渐强大，而日本的看法是中国并没有那么强大，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中国是脆弱的，中国有很多的麻烦。至于印度，利马耶说，印度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印度不会在地缘政治上与任何国家结盟。在与美日加强关系的同时，印度也与中国加强了联系。印度总理莫迪在不久前结束的金砖五国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两国还和其他的金砖国家一起建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挑战美国领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刚刚在报道中我们谈到了美国、日本跟印度为了防范中国同盟啊，是各有算盘。那么日本对于中国的防卫心态也是非常的强烈的。日本政府星期二公布了201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安倍晋三内阁的第二份白皮书，这份当中呢就进一步的强调对中国军事行动危机感，并且阐明为了应对日趋严峻的安保环境，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放弃武器禁运三原则的必要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星期二公布的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安倍晋三2012年12月上台后公布的第二份防卫白皮书，也是日本自1970年以来的第40份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在有关日本周边安保环境的章节中强调，安保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尖锐，日本安保环境日趋严峻。白皮书称，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各国与区域之间在主权问题以及统一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争端，而朝鲜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对日本乃至地区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白皮书在分析了对美国、朝鲜半岛、中国、俄罗斯等国与地区的安保政策，有关中国的内容最多，有19页。日本防卫白皮书说，中国强化军事的目的与目标不明确，军事与决策过程未能保证充分的透明度。2014年度国防预算较上一年增加12%，国防经费过去26年里增长了近40倍，也是10年前的4倍。白皮书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非常担忧，而在2013年防卫白皮书使用的措辞是不安。白皮书提到，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扩张活动急速且活跃，围绕海洋权益对立问题，中国采取了高压式态度，试图利用实力改变现状。白皮书具体指出，中国公务船在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的活动常态化，多次侵犯日本领海。白皮书特别提到，中国独自划定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上空飞行自由。白皮书认为，中国一系列危险行动可能导致不测事态发生。 日本的最新版防卫白皮书说，今年7月1号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具有历史意义。白皮书还阐述了政府今年4月1号内阁决议通过放弃武器禁运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立场，认为新的三原则对于维持与强化日本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了武器出口的透明度。白皮书表明，日本今后将与美国等国积极开展防卫整备与技术合作。日本自1970年开始发布防卫白皮书，1976年起对外每年发行。美国之音TV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联合国有关的消息。俄罗斯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应对乌克兰的人道危机，但是呢，美国认为俄罗斯有能力消除这个危机。星期二，联合国安理会在俄罗斯的要求下举行了紧急会议。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说，人道主义原则在乌克兰东部必须得到遵守。他指责基辅政府在该地区实行暴力镇压。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迪卡洛说，俄罗斯只要不再为分离分子运送战斗人员、武器和资金，就能够完全消除人道危机。迪卡洛指出，俄罗斯不但不这么做，反而把乌克兰边界附近的军力增加了一倍，并计划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联合国人道机构官员约翰金对安理会说，由于城市地区发生暴力，乌克兰的人道局势更加恶化。他表示，逃离家园的人们并没有登记，因此呢，很难对救援需求做出评估。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警告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处决少数群体成员，可能要被追究反人类罪责。这个逊尼派穆斯林组织6月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并且杀害或驱逐其控制地区的少数群体。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不仅对伊拉克，而且对叙利亚以及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该组织也在叙利亚参加战斗。安理会的声明说，基于种族、宗教或信仰原因，对平民进行广泛或有系统的袭击，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必须承担罪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则新闻。一名身穿阿富汗军服的男子星期二在喀布尔开枪打死了一位美国将军，打伤了美国跟国际部队的另外15名成员。美国官员证实，被打死的官员是少将哈罗德·格林，他是一名服役了34年的陆军资深军人。这位美国少将是在阿富汗13年冲突中被杀死的军阶最高的美国军官。格林少将和包括一名德国准将在内的其他部队成员，是在对于位于喀布尔的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法西姆元帅国防大学进行例行的实地视察的时候遭到枪击的。阿富汗国防部说，袭击者已经被打死，他是一名身穿阿富汗军装的恐怖分子。美国和阿富汗官员认为，这是一起阿富汗军人向美国及其盟国部队开枪的内部攻击事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美国非洲首脑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宣布向非洲投资140亿美元的计划。这次的峰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高峰会议，但是人们认为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上正在试图追赶中国、印度、日本和欧洲国家。美国的一位资深议员还呼吁延长美国的非洲发展与机会法律，促进非洲经济发展，扩大美国在非洲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40多位非洲首脑参加的美国非洲峰会上，美国强调非洲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些经济体，美国应该加强对非洲的投资，发展贸易关系。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巴斯在一个研讨会上说，
有着10亿人口的非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巨大市场。在这个市场，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贸易竞争者正在积极并且成功地进行着经济贸易活动。
美国在这次峰会上提出向非洲投资140亿美元，投资项目包括能源、金融、建设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但是中国和欧洲在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贸易方面更具优势。中国在5年前就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年度贸易额达2000亿美元，是美国的2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执行长艾默特承认，美国长期以来把非洲市场拱手让给了欧洲和中国。
我觉得我们太多的人在我们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把非洲市场让给了欧洲人，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市场实在太好了。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有很长时间我们根本不用到全世界旅行，所以说我们先是把市场让给了欧洲人，后来又让给了中国。
一些非洲人士也批评美国企业对于非洲的认识比不上欧洲和亚洲企业，而且比欧洲和亚洲企业更担心他们在非洲做生意的风险。美国在2000年通过了《非洲发展与机会法案》，向非洲国家提供贸易优惠，帮助非洲发展经济，建立自由市场。但是这项法案将于明年到期，因此引发了非洲国家的广泛关注。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这项法律已经为美国和非洲创造了几十万工作机会。他呼吁将法案延长至少15到20年。
And the issue of extending AGOA,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延长这项法案，而在于什么时候延长，如何改进这项法案。
美国与中国最近几年都在争取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根据美国皮尤中心对非洲7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调查，美中两国在这些国家民众的心目中都没有占据明显的优势或者劣势。多数国家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感，比如肯尼亚80%的人对美国有好感，74%的人对中国有好感。这次的美国非洲首脑高峰会议还讨论了地区安全、卫生健康、法治、人权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举办的为期3天的美非领导人高峰会，这是美非历史上第一次举办这样的盛会。这一次的峰会着重于贸易跟投资，强调美国对很多非洲问题做出的承诺，包括安全、卫生、食品、环境以及公民社会接触。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所做的有关报道。
这次美非高峰会星期一开幕，大会议程内容广泛，包括公民社会接触。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点很重要。
获得授权的公民社会是每个成功民主国家的基础，在美国这里，在非洲，在整个世界。
克里说，对非洲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相信这次峰会对于那些尚未接受法治的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
We care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when people can trust their government,
我们相信当人们能够相信政府，依靠政府在正义上的负责和透明，那么社会就会发展壮大，变得比其他社会更加繁荣，更加稳定。我们相信机会和繁荣是结束极端主义暴力欲望的强大解毒剂。
最近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尼日利亚、肯尼亚、索马里和马里，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说，他和其他国家必须要控制他们的边界。塞内加尔同马里接壤，
我们特别注重于边界问题，确保我们知道进出边界的都是哪些人，必要时才能够更有力地打击恐怖主义，这是影响我们发展的新的现象。
但是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说，非洲领导人也必须要利用好今天的优势。
今天目前的非洲领导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有经济自由的潜力，分享非洲过去缺乏的现代化技术的潜力。
与会的其他国家总统参加了其他小组的讨论， 加蓬总统邦哥讨论了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问题，埃塞俄比亚总统海尔马里亚姆则谈到了气候变化问题，加纳总统马哈马回答了海外侨民能怎样帮助他们各自国家的问题。
他们居住在海外，掌握了很多技术，回国后能够做出很大贡献，不仅是寄回国的外汇，而是为我们面对的一些挑战提出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希望看到祖国和侨胞之间更好的联系。
星期二，非洲领导人和奥巴马总统将出席第一届美洲非洲商业论坛，着重讨论加强美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设宴款待非洲领导人。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进行这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纪念广岛原子弹爆发69周年之际，表示决心推动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包括广岛核爆炸幸存者在内的大约45000人，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8:15，也就是在69年前原子弹投下的一刻，集体默哀1分钟。到1945年底，广岛估计有14万人死于原子弹，长崎有7万人死亡。美国在广岛核爆炸3天后，在长崎投下另外一颗原子弹。安倍首相说，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他说，我承诺将努力实现废除核武器和世界永久和平，从而在我们坚持非核武器原则的同时，避免核武器暴行的重演。美国曾经表示，当年在广岛跟长崎使用原子弹，对于更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必要的。日本在长崎原子弹爆炸6天后宣布投降。美国媒体援引没有透露的姓名的中国官员的话说，中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已经将苹果 iPad 平板电脑和 MacBook 笔记本电脑排除在中国政府采购商品目录之外。透露消息的中国官员表示，包括 iPad、 iPad mini、 MacBook Air 以及 MacBook Pro 在内的10项苹果产品没有进入7月下发的政府采购商品目录。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6月份印发的目录中还有上述的商品。苹果看来成为中国政府禁止采购的又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此前，中国政府采购部门已经要求各部门停止购买赛门铁克和卡巴斯基的杀毒软件。微软也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节能电脑的项目。据悉，这一项禁令适用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委和所有地方政府机关。采购目录的下次评审是明年1月。目前，戴尔和惠普的产品依然包括在目录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东盟国家外长这个星期聚集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参加第47届东盟外长会议以及其他的系列会议。美国、日本跟中国的高官也将出席东盟与各伙伴国的外长会议。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不断升温的背景之下，区域安全问题被认为是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的讨论议题之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内比都举行的东盟系列会议，包括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东盟加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多个伙伴国会议、东盟区域论坛、湄公河下游国家部长会议、湄公河友好合作国家会议等。美国国务院上周也宣布，国务卿克里预定9号抵达内比都，出席美国与东盟伙伴国会议和多项双边会议。区域媒体称，这是今年东盟及东盟与各伙伴国最重要的外长级会议，包括东盟10国和伙伴国的27国外交部长都将出席会议。在越南、菲律宾与中国为南中国海发生岛礁争议之际，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其他还有一些东盟正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不过，就在东盟外长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却严词拒绝菲律宾准备在这次会议中提出的关于呼吁各方冻结一切可能引发紧张的活动的提案。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宣示主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国力强大和更加自信，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形势已经大为不同，要抗衡中国的强硬态势，东盟国家必须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但是各国却有自身经济利益的顾虑。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金德芳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其中有些国家和中国有岛屿争端，有些没有。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对所有东盟成员国的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支持菲律宾或越南这两个在领土争端上争议最大的国家，或是其他如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与中国也有领土纠纷的国家，那么这将对他们的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四号在北京表示，中国有一切权利在自己的岛屿上进行建设。对于要求冻结可能引发紧张活动的提议，他认为不但对局势没有帮助，反而可能被认为是在阻碍中国与东盟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此前，菲律宾的紧密盟友美国也多次呼吁各方停止在争议海域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紧张的活动。越南国家通讯社说，东盟十国和伙伴国的27个国家外交部长将在东盟系列外长会议中寻求为五月间东盟峰会提出的路线图努力，以便在2015年底前落实有关加强区域团结及互联互通，发挥东盟在区域战略问题作用，深化东盟与各伙伴国合作关系的各项决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目前埃博拉病毒的扩散呢，已经引起了一些恐慌了。那么怎么样来控制埃博拉病毒呢？这个需要一些更多的教育，让民众了解，以至于呢在不至于恐慌之下能够做到更好的遏制。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西非对埃博拉病毒高度警戒，多个的芝加机场已做好应对准备。尼日利亚星期一宣布发现第二起埃博拉病毒案例，一名尼日利亚医生在治疗一名受到感染的利比亚游客时被传染，医生正在监控与受害者接触过人的症状。理论上，打破感染链的方法是将病患者隔离，观察每一个与病患者体液有接触的人，但是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边界区，病毒传播极快，人们来不及知道爆发的病毒是什么，或者不相信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病毒。一些感染人群躲起来或者逃跑，家人们不停地处理和陪葬受害者的尸体。病毒已经扩散，卫生工作者仍在试图控制病毒的传播。尼夏有人们，埃博拉病毒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是医生们的阴谋，也不是巫术。感染埃博拉病毒也不意味着被宣判死刑。一些接受治疗的人能够击退病毒，存活下去。无国界医生斯蒂芬说，当地社区继续抵制关于埃博拉病毒的宣传教育。
在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部分地区，我们在进入某些村庄时遇到困难。我们知道那儿可能已有感染案例，有人在死去，病毒正在传播，但是我们无能为力。要么我们不知道案例具体情况，或者村民们不让我们进入，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是去提供帮助的。
恐惧和错误信息需要时间消除，然而这些西非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部署安全部队来保护卫生工作者，并在敌意中实施病毒控制措施。利比里亚关闭了学校和政府部门，在首都建立了公共洗手站。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消息正在传播，利比里亚正考虑隔离受病毒影响的区域，塞拉利昂已经建立起隔离区，但是公共卫生专家称，治疗恐惧的良药是展开病毒教育，而不是仅仅实施措施控制病毒。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谈到了埃博拉病毒，在非洲工作的美国两名医护人员，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他们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已经被专机送回到美国接受隔离治疗，并且情况有所改善。那么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通过血液和体液进入接触进入传播的。那么有专家说，其实贫穷跟管理不善也加剧了疫情的蔓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西非，人们从无到有新建新设施以应对埃博拉病毒，搭起的临时帐篷隔离了一部分埃博拉病毒患者。杜兰大学的病毒专家丹尼尔鲍许说，该地区的许多医院缺乏最基本的医疗设备。他通过 Skype 向美国之音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一所塞拉利昂或者是利比里亚的医院里听到以下言论并不稀奇，我们没有手套，或者是我们没有干净的针头。
落后的医疗系统也存在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疫情点，鲍许认为制约因素是相同的。
所有大规模的疫情爆发，如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都是发生于社会政治局势动荡多年、公共安全系统薄弱的国家。
濒临祸劫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六次爆发埃博拉疫情。同样，国内的战争分别于1990年代和20世纪初摧残了塞拉利昂和利比亚的医疗系统。与此同时，在临近几内亚工作的鲍许目睹了该国在独裁统治与腐败的影响下，道路年久失修，城镇也逐渐滑向赤贫的深渊。
政府的失职使得包括公共医疗在内的社会系统每况愈下，致使整个国家暴露于这一疫情的危险之中。
与卫生系统所类似，许多人在埃博拉肆虐的地区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存活下来，这也让他们身处险地。鲍许说，他们砍伐树林以获取木炭，种植作物，招致了携带病毒的蝙蝠的到来。
随着森林砍伐的加剧，一向在远离人类居住区的森林觅食的蝙蝠被迫逃离丛林，比如距离人类较近的芒果树，使得人类与蝙蝠的接触几率提高，同时也提高了病毒的传播几率。
同时，贫穷也使人类在森林深处寻找食物，包括所谓的丛林肉，而后者正是传播疾病的元凶。来自生态健康联盟的威廉·卡瑞许通过 Skype 说，其实事态原本不至于这样。
在乌干达也有疫情，但他们在医疗和教育上做了投入，理所当然的，尽管有疫情，但是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卡瑞许说，一旦这次疫情得到了控制，卫生官员需要着手提升实验室、医院和疾病预防知识宣传的水平，以备下一次疫情的到来。他说，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力度，下一次疫情就不会如此致命。 VOA 卫视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不仅是对于国内的腐败行为严惩不贷，而且呢，对于美国公司或者是个人在海外的行贿活动也毫不姑息的。中国目前是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执行焦点。根据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美国公司或个人在中国行贿的案例是超出其他国家的。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全球驰名的吉布森律师事务所2014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2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28家与中国商业活动有关的美国公司采取了执法行动。报告说，在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历史上，针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行为所采取的执法行动居全球第二，尼日利亚是有关执法行动最多的国家。华盛顿市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托马斯·戈曼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有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不同。在中国，送礼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按照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这却可能被看作是行贿。
海外腐败行为法1977年由前总统吉米·卡特签署成为法律， 该法律旨在制止腐败行为，恢复公众对当时腐败问题严重的美国商业体系的信心。首都华盛顿的米勒·查瓦勒律师事务所的高建斌律师介绍说，海外腐败行为法针对的是美国在海外做生意的公司和个人，主要涉及反贿赂和财务账目两项条款。
这个法律它主要的要求呢，是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系的公司到了这个国外呢，不能够给国外的官员行贿，不能够呢用行贿的手段来争取或者维持它的这个业务。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的账本呢一定要是正确的，然后呢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呢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强，能够使他这个公司呢在国外运行的时候呢不会有这个行贿受贿的这种行为。
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反对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国家，而且在执法力度上也是最大的，因此它的法律成为各国纷纷效法的对象。高建斌律师强调，跨国上市公司必须在内部管理和财务控制上与发达国家接轨。
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到这个国际市场上面来，他想要在美国上市，想要在欧洲上市，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这个财务控制，把他们的这个运行的方式呢国际化，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一定要按照美国的或者按照欧洲最领先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法律来运行。
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指出，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所有签署国制定反腐败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进行立法。2011年，中国全国人大在修订宪法条文时正式提出禁止中国公民和公司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
In addition to a U.S. company being at risk under the U.S. foreign,
美国公司除了受到本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约束外，还有可能因为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或中国通过的反腐败法而受到起诉或罚款。
亨德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各国纷纷出台反腐败法，增加了海外公司的商业风险。他说，由于很多国家司法制度尚不健全，海外公司面对日益增多的腐败调查和诉讼，不得不重新审议应如何甚至是否要继续在这些国家做生意。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被中国当局关押起诉的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他的代理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媛8月4号再一次会见了伊利哈木。李方平律师在乌鲁木齐机场对记者说，伊利哈木的精神状态还算好，但是身体明显的消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采访报道。
已经登机准备离开乌市的李方平律师，利用飞机起飞前的短暂时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简短采访。他说，伊利哈木的身体明显消瘦，但精神还好。
身体状况的话，应该说精神状态略好一点，身体的话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他说以前穿43码的衣服，现在是41码了，基本上都没有腹部了。他说对，瘦了很多。
李方平和时任代理律师的王宇6月26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第一次会见伊利哈木。当时伊利哈木被关押已经超过5个月。那次会见之后，伊利哈木的律师们说，伊利哈木被关进看守所后待了20多天脚镣。伊利哈木在看守所曾绝食2次，各10天，共20天。第一次是主动绝食，从1月16号到26号。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第二次是被绝食，从3月1号到10号。王宇律师当时告诉美国之音，伊利哈木1月16号被押送到自治区乌鲁木齐看守所，他发现看守所的饭菜有猪油味，便要求提供清真食品，但是遭到拒绝，并被告知爱吃不吃。伊利哈木于是绝食10天，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穆斯林。那次会见之后，王宇律师被迫退出代理伊利哈木案，由刘晓媛律师接替。7月30号，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中央民族大学原教师伊利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伊利哈木于7月30号当晚收到起诉书。据刘晓媛律师会见伊利哈木之后发出的推文， 伊利哈姆坚称自己一贯反对国家分裂，反对煽动民族仇恨。伊利哈姆对律师说，指控与事实完全不符，他没有组织策划成立分裂国家的集团。李方平介绍，有六名已经被宣判的刑事犯跟伊利哈姆同住一室，叫做陪押，起监视作用，是当局对维安犯的一种管理模式。伊利哈姆被起诉之前的那段时间，这些陪押对他进行骚扰，后来则在监视里大量抽烟。
他说那些都基本上是已经判完了，主要是陪押的，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些人的话，他说以前的话对他还有骚扰，现在好一些，但是抽烟，大量的抽烟。他也现在跟看守所方面的话多次提出要求，他说尤其是7月30号拿到起诉书以后，他说他要思考这几天，他说这三天的话11点以后他们就不抽烟了，早上吃饭前也不抽烟，他说现在才感觉略微好一点。
李方平说，监视的空间小，加上那么多人大量抽烟，伊利哈姆的眼睛和呼吸都感觉非常不舒服。李方平介绍，律师跟伊利哈姆的会见基本顺利，但是整个会见过程不允许律师录音录像。李方平律师说，看守所方面告诉律师，这是7月2号开始的新规定。李方平告诉记者，根据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委托人时可以录音录像。虽经两位律师多次交涉，仍然没有效果。李方平估计，伊利哈姆最早会在8月底之前被宣判。伊利哈姆是一位温和但是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他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伊利哈姆今年1月15号在北京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带走，1月16号被押送到位于乌鲁木齐的自治区看守所。此前，他曾被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到限制。伊利哈姆2月20号被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批捕。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公安部最近宣布展开猎狐2014专项行动，缉捕外逃的贪官。中国官员表示，由于这些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因此呢，能不能够到案，直接关系到反腐斗争的这个成就的还有深入的开展状况。所以呢，我们在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当中，亚威就要为大家来介绍把外逃贪官缉捕归案的一些法律的渠道。
中国当局在国内大张旗鼓打击腐败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针对外逃贪官的猎狐行动。目前外逃贪官的主要藏身之地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与中国没有引渡条约的发达国家。人民监督网创办人朱瑞峰因为揭露包括重庆贪官雷政富在内的贪腐大案而闻名，他估计逃往海外的贪官在1万到2万人之间。
中国呀，尽量的回避签署跟这些发达国家签署这些协议，因为中国的很多官员都侵犯人权呀，他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说最大的障碍还是我们的高级官员。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至2011年，检察机关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2008年以来，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将730余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引渡条约、国际刑警组织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手段，把重大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假如一个国家既没有和他国签订引渡条约，又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他就只能通过外交协商解决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没有引渡条约，所以只能透过其他法律渠道，例如国际刑警组织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来达到遣返中国贪官的目的。此外，2000年，美中两国还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推动双方在刑事司法以及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把贪官缉捕归案也包括在其中。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曾经在中国与最高人民法院合作工作了4年，并且负责编写了联合国反腐败教程。
But this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greement is what it's called, has proven to be very useful for both sides.
事实证明，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对双方合作执法以及信息分享都有益处。在这个协定签署之前，双方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信息分享，引渡某人或追讨被盗资产几乎不可能。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于振东一案，就是根据这个司法协助协定，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处理的第一起案例。于振东2001年因为经济犯罪逃往美国，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通缉令，得到美国警方的协助。华盛顿市国际反腐资源中心董事会成员托马斯·格林说，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中国有权透过该组织发布通缉令。
And Interpol would then identify that arrest warrant to all of its
国际刑警组织会把通缉令向所有与该组织合作的国家通报，这名贪官的信息就被输入移民局电脑系统，他一旦逃到这样的国家就会被羁押遣返。
2004年，美国当局在于振东被美国联邦法庭判处非法入境、非法移民以及洗钱罪后，通过移民法庭将其递解出境。加州从事国际法业务的职业律师申春平指出，在遣返程序上，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返回中国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贪官是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然后非法逾期滞留。
这个递解出境程序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逾期拘留了，触犯了美国的重罪，要关一年以上的，或者在其他国家也犯了罪了，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可以启动递解出境的程序。美国因为它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司法是独立的，它一定要走这么一个程序。
除了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之外，美中两国还可以通过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逃到美国的贪官遣返回中国。到2014年年初，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this treaty as the legal basis for extraditing someon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他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亨德森教授还指出，中国如果真的希望解决腐败问题，特别是避免腐败的发生，它必须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为基础。他说，除非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否则其他国家的执法人员就很难与中国官员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现有的反腐败法也就没有多大意义。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的经济增长稳健，但是呢，七月份的失业率就回升到了6.2%，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经济在今年初的低落期之后恢复活力，度过了又一个稳步增长的月份。奥巴马政府称这并不意外。奥巴马总统周五在白宫发表讲话说，他早些时候做出的艰难抉择开始产生效果。
去年我们增加的就业机会比2006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我们的企业界在过去的53个月里创造了990万个工作机会，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长时间的一次私营部门就业增长。
但这并不足以降低失业率。失业率在七月份回升了0.1个百分点，达到6.2%。经济竞争力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肖恩·斯内斯说：“这并不一定是坏事。
人们看到企业界的雇佣步伐加快，他们自信有能力找到工作，所以他们又开始找工作，这就增加了劳动力数量和失业人数。
美国人当中不积极找工作的人不被算作失业人群。”这就使得所谓的参加工作率下降到35年以来最低水平，也意味着数百万失业并停止找工作的美国人不在统计之列。康奈尔大学教授沙伦·伯克斯特通过 Skype 说，有320万连续至少27个月失业的美国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个长期失业的失业率是自大萧条以来最高的。
虽然参加工作率略有上升，但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就业增加并没有转化为更高的薪水。然而，这一关键指标显示，美国在经济危机五年后终于显示出强劲复苏的势头。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我们待会儿还有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儿见。